九章二十八节往下走，好吧？因为在下面这一段呢，我是讲到天国的管理的原则，它这里有四个原则。我们先看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一段话。下面一段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天上老婆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这里有两段话，一段话是说到那十二个使徒，因为他讲到十二个什么宝座，所以这十二个使徒是特别的，十二个使徒是特别的。他们为什么特别？因为这十二个人将来要审判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嘛，是特别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是神对这十二个使徒的一个可以说是赏赐，对吧？这个赏赐什么时候发生？复兴的时候。那么这个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人子什么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使徒是跟着耶稣一起审判的，这是对十二个使徒来说的。但是其他的人呢，其他的就是说除了这十二个之外，所有其他的门徒呢？那么二十九节他就这样说了：“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等等等等等等，他怎么样？必要得着百倍，而且呢承受永生。”这需不需要解释？那就是撇下是一样的，就是舍己的意思，对，是一样的。也就是他在其他的地方说的，对，十字架在马太十章他不是也说吗？人若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是不是要我们不要父母、妻子、儿女？所以你就知道，像十诫就说你应该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你要爱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你就能够看到，一面来讲神要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可是另外一面来讲又要我们撇下，不能够爱父母过于爱神。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对不对？但是实际神是什么意思？那你太属灵了。我觉得在这里所讲的是 priority 的问题，是先后次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看亚伯拉罕难道不爱他的命根子吗？那个小祖宗吗？他当然爱啊，那是他老来子啊，这是神唯一的给他的应许之子，他当然爱啊。但是问题是在这里，神要考他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他那个儿子？神真的要他儿子吗？神不要，那么神要什么？所以你就看到神，就是说你到底是爱你的儿子多还是爱我多？你听你儿子的话还是听我的话？对不对？你如果发现神跟我们是讲很实际的问题，你到底是听谁的话？你是听你的妻子的话多呢？这是亚当的问题。亚当就是老婆说可以吃他就吃了，他也不想想看神怎么说，对吧？所以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你在家里面 你听谁的话？我们的生活中，你看我们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嘛。你看很多的时候啊，学生啊，我跟他传福音，他说哎呀，我现在要考大学，我哪里管了这么多其他的事情，等我考了大学再说吧。结果考了大学了，考了大学以后你去跟他传福音，他说什么？我还没有玩够了，这个舞会还没参加过瘾，你怎么叫我去信耶稣？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人，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在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有很多的 priority 搞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就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人这些老婆什么都可以撇，就有一个东西他撇不掉，是什么？他自己的老命，他最爱的就是自己的老命，天天就在那边保养自己的身体。哎呦，我这边痛了，那边痛了，哎呀，今天不能去聚会了，那不能去聚会了。我们总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超过主，每个人不一样。有人绝对不爱老婆，但是他非常爱自己，他非常爱自己。啊，有的人非常爱老婆，哎呀，老婆一切至上，或者有的人什么也不爱，就是他爱儿子或者他那个女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可是神那个指那个出来的时候，就是指在你那个东西上面。因为在那里才能够显得出来谁是优先，谁是优先。我知道一个人，我不讲谁，他结婚的时候跟他的丈夫说，我跟你结婚可以，唯一的条件将来在这个家里我最大，耶稣我家只是给别人看的，但在家里面我说了算。神就对付他，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在人面前可以变把戏，在神的面前变不了把戏。你怎么活，神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那么主在这边说得很清楚，他为我的名撇下的意思，撇下就是说你把这一切都要摆在我之后，这些东西都是神愿意给我们的。房子不是神给的吗？弟兄姐妹父母不是神给的吗？儿女不是神给的吗？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的难题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今天都把它真的当做什么？是自己的，神就旁边站了。所以这就是肉体的难题，肉体就是叫做眼光如什么？如豆，眼光如豆，我们只看到眼前，什么也看不到，目光如豆。哎呀，所以我们要鼓啊，我们要互相提醒，互相鼓励啊。然后他这边说这句话三十节是什么意思？许多人在前要将在后，在后的在前，到底讲什么？对，这就是赛跑，这就是赛跑，这整个是一个赛跑，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这是一个赛跑，而且这不是短途的哦。是长马拉松哦，这整个是一个马拉松哦 ，OK， 所以这是一生的赛跑，所以很多的人前面走得很好，年轻的时候跑得很好，后来垮就垮在最后一段，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就是这个所谓的在前就变成在后，就是所有的乘一百，
一百个父母，一百个儿女，
我想你可以去查查这个，查一查这个，像你这样，你这边不太懂的时候，你去查查这个，你去找找看，圣经还没其他地方讲百倍。大概可以查得出来，我不知道，我没有查过这个字，我是觉得有双倍已经不错了。但是神又说，我想这个意思是神的祝福永远是叫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我想这大概就是百倍的意思，得到百倍意思就是神会加倍的还你，你所有为主摆上的神通通百倍的还你，你从那个约伯就知道了嘛，他损失了以后，可是后来神给他的远远超过他以前有的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也是嘛，这样。哎，所以对对对，对对，所以等到神给我们的将来的复兴的时候，给我们的东西，其实都是超过这些物质的了，通通是在那个属天的境界里头给我们的，所以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眼没有见，耳朵都没有听过的，所以将来我有 big surprise， big surprise。二十章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因为天国好像，这是我去算的话，这是第十个比喻了，天国好像 在马太福音这是第十个了，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的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又出出去看见还就是下午四五点了，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闲在这里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又出雇来的人各得一钱银子，即使那先雇来他们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给他们跟一样，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在后，有古卷在此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故事比喻是什么意思？他在这里要讲的，我想就是主耶稣这里要让我们看到，家主是有绝对的什么权柄，对不对？第十五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所以我想这是他要表达的第一个意念，但是第二个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所有为耶稣做工的人，他都给我们什么工价，都有工价，至于时间的长短，那是每一个人的，有的人早上开始，有的人中午开始，有的人下午开始，每个人开始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主给我们的工价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人家就不高兴了，就是埋怨了，说哇，我整天劳苦怎么得的还是一样，但主在这里说，我不是当初跟你就讲定这个价钱，你自己愿意你来做的吗？所以主在这里就是说，我愿意怎么样给是我的主权，你们做工的人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埋怨。所以 我想这里耶稣要表达的那个点就是讲到神的主权与我们仆人的侍奉。那么我们的侍奉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 agreement， 对吧？你是因着神的恩典你愿意来侍奉。那么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侍奉神亏待了你，你可以不侍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侍奉神，我们是为什么侍奉神？我们是为钱侍奉神呢，还是为侍奉神而侍奉神？因为爱主而侍奉神。如果父母亲服侍儿女任劳任怨，然后有一天跟儿女说对不起你要交钱，我想这个服侍就没有什么意思，对吧？父母亲服侍儿女是因为父母亲爱儿女，那么将来儿女报答父母的恩典也是因为爱父母。在那里父母跟儿女不讲钱的，儿女跟父母也应该不讲钱，这才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服侍的关系不是根据于金钱的买卖的关系，是根据于爱的关系。做工的工人跟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我相信这个一钱银子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基本工价，就是主人觉得这个合适。这个工价并不是指永生，永生不是我们赚来的，永生不是我们赚来的，对吧？对，永生是一个神的恩典的赏赐，这个是做工的得工价，就不是恩典了。诶，这个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服侍，神是有给我们工价的，有神给我们的工价，对啊，这是他的葡萄园，你只要在葡萄园做事，不管你早上，不管你黄昏，神都有给你工价，对，对，对，这里并没有讲背十字架，你知道在葡萄园里面是工作，只是在那里做工嘛，侍奉嘛，就是在葡萄园里工作。你去看这个葡萄园的工作，你去看那个雅歌里面那个苏拉密女，所罗门王就是叫苏拉密女到葡萄园去嘛，有牧放牧羊，也有人在那边捡这个葡萄汁，收葡萄，抓狐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葡萄园里的工作。那么今天这葡萄园的工作在哪里呢？他这边讲天国好像葡萄园，所以今天在这一个神的家里面有很多工要做的，有很多工要做的。神的工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讲到葡萄园来说的，对吧？在那里有放牧的事情，有料理葡萄汁，要修剪要收葡萄等等等等。神的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要服侍这个主人。那么在这个服侍的里面，神会给我们的工价，这是主人要怎么给就是怎么给。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服侍是为着工价而服侍，这是一种观念，另外一种服侍是因为爱神而服侍，我觉得这两条路线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你如果你是为了钱而服侍神的话，那你是蛮痛苦的，因为你服侍神不会发财的，对吧？你不会是。但是没有，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他说我没有看过服侍神的人要饭的，没有，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服侍神的人他的儿女要饭的，没有。就是神不会亏待我们，神不会亏待我们，他会按照我们所做的工，他会发我们的工资，神发我们的工资。 OK，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做工得工价的原则。然后在后的在前，主耶稣还是这样讲，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都是讲到这是一个比赛，这是一个竞，是一个变化很大的一件事情。在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我这句话要小心的听，主耶稣是不变的，但是这个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今天好比说你今天能够服侍神，并不表示五年后你还会有这样的服侍神，对吧？你今天相信主，可是并不见得明天你还会相信主，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很多很多的变数，会让我们原来，我现在我信主40年，我会回头看跟我在教会里面一起长大了，我就懂这句话的意思。很多当时在教会里面做主席的、师班的、指挥的什么什么什么，今天回头看他们还在吗？不一定了。我再看看当初我们信主就是受洗的名单，那很好玩了。我觉得有些名字我当初都是好朋友，都认识，在教会里面，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信的都有，看那个受洗的名单，我都还保存着，就是我40年前受洗， 谁跟我一起受洗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变化很大，在后在前，那真是太多了。在我们后来信主的，现在走在前面的。然后他主耶稣说到他要受难，这是第几次？我的讲义上讲出来了，第17节到19节，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要受祭司文士长的害，然后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个是第几次？讲义上讲的是第三次。你记得前两次在哪里？第一次是在哪里？16章，对吧？16章讲了一次，17章讲了一次，现在到了20章再讲一次。他主耶稣讲了三次，他们都没有领悟过来。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很稀奇的现象，就是神的话讲归讲，可是听的人呢，有听没有到，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情。他们就是没有 no registration， 是真的 don't want to know 吗？哎，对对，他们就想马上就要得王位了，主耶稣要得王位了，不会啊，主是明讲的，这些主没有用任何，这里没有一句话是暗语，都是明讲的，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都是明讲的。就是听不见。那到那一天你会发现，我们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主就会告诉我们，这些有，诶，彭弟兄不是都跟你们讲过了吗？没有啊，没有啊，幸亏我现在有录音带。所以你看他们，其实他们为什么听不见，因为他们脑袋里所想的就是我们刚刚弟兄所说的，这些人都以为耶稣到耶路撒冷干嘛，去做王去了。所以他们急得要死，二十节就可以看到证明了。那时西比泰的儿子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现在走后门了。耶稣说你要什么？你看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带了妈妈来，然后这个妈妈就跟耶稣说，哎，我跟你讲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啊。耶稣有没有说好？有没有？没有，耶稣从来不开空头支票，先要问清楚你要什么。然后好，我要什么？愿意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你看他们真是叫先下手为强。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说当然能，没有什么不能喝的。因为说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呢，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两人，为什么他们十个人生气啊？好家伙，你还嫌我们十个人搞这一套。所以他们十个人也很恼，所以讲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十二个人想的都怎么样？都是一模一样，大家都没好意思讲，肚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你这两个人居然先讲出来，气得要死。你可以看这个人的肉体是何等的诡诈，很诡诈。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为主治理他们，有大权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怎么样？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书架。请问耶稣在讲什么？关于掌权做王这件事情，耶稣讲什么？这个地位的问题，需不需要争？不需要争。但世界上的人呢，是必争的。你看，这个波许一当选，那你看多少的部长下台要争的，要在谁当部长，谁当部长啊，强啊，然后就要排座位，论资排辈。美国是如此，中国也当然也是如此，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现在可怜的是什么？不是少，可怜的不是老百姓，老百姓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如果有机会他们也要这样的了。所以可怜的不是老百姓，可怜的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来搞同样的事情。世界捞不到就跑到教会里面来捞。哦，怎么没有啊？你眼睛睁大一点。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是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人的，你看现在十二个门徒，这些人都是耶稣的高族啊。十二个门徒不是耶稣的高族吗？第一代，结果高族是什么德性啊？就是这个德性嘛。看到没有？所以他们并不比我们属灵啊，我们也跟他怎么样？赶快呢，台湾话就是一样啊。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人的肉体是一样的，所有亚当的后裔一样的，我们就怕落后，我们就怕小，就怕不能做大。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肉体都是这是亚当的性情。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如果这十二个人他们也进了天国，就是这副德性的话，那么天国跟地上的美国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 不是一样吗？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你要在从这些很活生生的例子来看到耶稣在这里要对付的问题是什么。在那个新造的那个天国的里头，这些东西通通不能带去的，所以耶稣必须在现阶段要在我们每一个做门徒的人身上怎么样做改变的工作，做对付的工作。他要把我们这一个老亚当的性情，很丑恶的，你这个摆在那里看是不是很丑恶，说出来你就觉得脸不好意思，可是现在血淋淋的就放在那里嘛，你就看，这就是人嘛，人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人没有经过圣灵在我们里头，或者就是说十字架没有在我们上真正做工的话，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神一直要在这里向他的门徒来让我们看见，在那一个境界里头是整个的事情跟这个世界刚刚好是什么相反，那是一个到底哪一个世界是正的世界，哪个世界是颠倒的世界。那对，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活在颠倒的事情，我们把颠倒的事情当做什么正常，所以我们倒过来看所有耶稣所讲的话都是格格不入。这就是那一次去年我们有一个夏令会是在悉尼，在澳洲，跑到澳洲去什么都是相反。像今天我们刚好今天是春分对不对，立春，今天是立春，那边呢立秋。我们这边看的世界地图是美国在上面，到澳洲去看那边的世界地图谁在上面，澳洲在上面，上南下北，上南下北，对对，整个倒过来，他们的地球是倒过来的嘛，对吧？他们的世界中心是，世界中心是澳洲，一切的所有其他国家都在边缘，地球的边缘，对吧？所以你到中国去看地图，中国在中间，那么其他国家都在外面，他们都是藩邦，都是藩邦。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活在一个亚当的世界里头，我们一切来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懂那个天国是什么东西。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他就要，耶稣就是要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他那个国是什么样子，然后告诉我们你们要进去，就是你们要接受他整个的工作，他要把我们整个倒过来。所以实际上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人推翻，真正的革命是在这里革命，看见没有？基督徒是真正接受耶稣革命的人，被耶稣革命的人，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革谁的命？革我们每一个人老亚当的命。你这个老亚当没有倒过来，你不可能进神的国，这你去了造反了，不可能。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你看他们就这边争权，那么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子，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子。那么耶稣就做一个很直接的榜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束脚。所以这个王跟世界的王就不一样，世界的王是别人去死他怎么样，他坐宝座，别人去死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是天国呢就不是，你看这个王是怎么样，他第一个去死，死后才有复活，那么他来，他并没有生在皇宫里，他生在哪里？木匠马槽，木匠的家马槽。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来的时候是跟马去借马槽，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所以他是跟马借了一个马槽生下来。他走的时候呢是跟一个财主借一个坟墓临时用一用，到时候都要还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没有为自己求什么，这是这个天国的特色。而我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受人的服侍，只服侍人。尼禄森有一首诗，他说只问请酒，是怎么背的，就是说我的一生只问请酒，倒酒请人家喝，但是自己从来不喝。这是我这个很糟糕的白话，他是用首诗来表达，那个非达的诗做得很好。就是说一个学习耶稣的门徒，他应该学习耶稣的这种态度，就是说他来不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他是一个，所以这个我们唱一首，我们礼拜天唱一首诗歌叫 Servant King， 记得吗？ Servant King， 我们的王他的特点是以仆人的地位来做王的，这是跟世界的刚刚好倒过来。世界的是王是被人家服侍，大家捧着他的，但是这里是一个王是没有人重视他，他只是来服侍我们。那么这就是 在天国里面的特点。所以他们求说，我们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左边，所以他们脑袋里面，他们的思想都是什么思想？属地的思想，都是这种我们用中国大陆的话，封建思想，老封建，都是帝王思想，帝王思想是这样来想的，一个左边，一个左右边。那么耶稣就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你们祷告，你们那么求什么，你们都不知道。我喝了杯，你们喝不喝？他说我喝喝，他根本不知道他讲喝什么杯。等到那个杯来了，他们第一都跑光了，跑光了，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人跟神中间的一个对照，你可以看到我们真是一塌糊涂，而还搞不清楚。你看耶稣在这边讲的，这些人还猛查查，对不对？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还在生谁的气，生那两个家伙的气，所以他们这些人都在那边气哄哄的，气哄哄的。好，那么下面他就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众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耶稣就站住叫他们过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能眼睛能看见。耶稣动了慈心，把他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这里就是耶稣开始要进耶路撒冷了，耶稣还是怜悯这个瞎子。其实怜悯瞎子，这个瞎子还从字面来讲，这是事实，就是两个瞎子在那里。但是从属灵上来讲，我觉得其实这两个瞎子就代表了谁啊？代表了我们嘛。二是见证的数目，这两个瞎子就代表我们。我们实在是什么瞎眼？我们实在是瞎眼的。你看这些门徒瞎不瞎眼？真是瞎眼。但是瞎眼怎么能够看见呢？就是在神的面前你肯谦卑啊。他说，大卫的子孙怎么样？可怜我。如果你肯谦卑，你就有希望看得见。如果你不肯谦卑呢，你就没有希望看得见，没有希望看得见。就告诉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我们随时都需要谦卑的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为什么瞎眼？因为我们是一个颠倒的人，我们看的事情通通是颠倒的，我们看不到那个正，那个正的那个实体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怎么样纠正我们，不断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天国的实体里头去。这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一个长的过程，它不是一步登天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门徒到现在跟随主已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三年了，对不对？这三年真在他们上是一天一天一天这样子带过来啊，真是叫做费尽什么苦心啊。完了没有？还没完，你到后面他们还要卖主，还要否认，所以主真是有忍耐啊，跟这些宝贝在那里怎么样薅啊，在他们身上真是神用尽了忍耐。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主，老早就说算了，再见，你们这些人实在受不了。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真是说，哎呀，真是搞这些人搞不过，然后在那边就埋怨。其实你回头来看看，主实在是最柔和的主，最忍耐的神，真是要敬拜神。人就是这样的迟钝，这样的小性，这样的毛病这么多，可是神还是很有忍耐的来带，一步一步带他们，最后成功。你看最后这十二个人，除了犹大以外，到后来主耶稣离开，他整个的天国的事业就怎么样，就交给他们。那么他们这些人也真是完成他们的使命。神在人身上要得着人所花的功夫是一生之久，神要得着一个人真是花尽他一切来得着。人是神真正要得着的，不简单，人难得，这个对的人，这个对的人。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了。